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借着约翰福音16:7-15的经文，我们一起要来思想这主题，注意门徒耳差的保惠师。在读神学院的期间，我经常需要跑到神学院的图书馆，在那边可以借到不少的释经书、一些影像图片的资料，帮助我更好的来理解、来明白圣经的一些的教导。可是后来我发现，每次都跑图书馆真的很不方便，所以我就自己购买了一套圣经的软件。有了这套软件，真的就方便好多了，就相当于是我把这图书馆带在身边，我走到哪里，这个一个图书馆就跟着我到哪里。虽然偶尔我还是需要到实体的图书馆去借一些的资料，但这个软件里面的这资源就成了我一个随时随处的一个帮助，尤其是在疫情的当中，这个帮助就更大，让我体会更加的深刻。当年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3年的时间里面一直陪伴着门徒，他教导门徒，他这个训练门徒，他安慰门徒，他为门徒们祷告，他甚至保护着门徒。他在3年的期间里面，他随时随处都陪伴那些门徒一起生命在成长。可是当年耶稣基督因着肉身的限制，他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他只能陪伴就是某一些的门徒。当他差遣70位门徒2个2个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就不能同时陪着他们70个人。当他带着3个门徒登山变现的时候，其他门徒在山下就要独自去面对那个被鬼附的小孩子。等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因着他向父神的祈求，圣灵保惠师就降临下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保惠师降临之后，就内住在每一位信徒的生命的当中。所以今天你我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灵也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接续主耶稣基督当年在门徒生命中的工作，来教导我们，陪伴我们，安慰我们，为我们祷告，也来引领我们明白真理。这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让我们首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的恩典，因着当年圣子耶稣基督向你的祈求，圣灵保惠师降临来到这个世上，内住在我们每个生基督徒你的儿女的生命的当中。因为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圣灵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把今天这个下面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求天父你借着当年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6的这一段的教导，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圣灵对我们的益处，也珍惜圣灵今天内住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机会，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有圣灵内住的生命，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实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首先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接续主为注意门徒耳差的保惠师。在16:7，主耶稣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耶稣说他是将真情告诉门徒，保惠师对门徒们是有益的，也就是说主耶稣他告诉门徒们，圣父圣子的心意是为着门徒们的益处，要把圣灵保惠师差遣出来，因为他们知道，圣父跟圣子都知道， 门徒们需要保惠师。耶稣说他不去的话，保惠师就不来，他去，保惠师就来。所以很明显，圣灵保惠师是要接续主耶稣基督来帮助门徒，就像当年耶稣基督陪伴门徒随时随处帮助门徒一样，圣灵来的工作也同样是要来帮助门徒这个工作。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也都知道，也都明白。圣灵保惠师他差遣被差遣下来以后，就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且是永远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同样神借着保罗也很清楚教导我们，他说当我们听见的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今天我们都是听了福音，信了福音，信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同样都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不过这是我们头脑中的认识，今天我就很想请弟兄姐妹们想一想，想一想到底圣灵，我们知道已经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圣灵内住以后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多少的益处。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他才求父神差遣圣灵来的。那么在我们信主的这些年岁里面，或许你信主已经有一年了，或许信主有十年了，或许有二十年了，在信主的这些年月里面，圣灵保惠师在你的生命中做了多少的工作，有了多少生命的果效。我们大家都知道，过去二十年加拿大的房地产总体上一直是往上走，也就是买房子的一般来讲房子都在增值。从一般性来讲，一个买了二十年房子的人，他房子增值的幅度应该会超过才买了十年房子的人，因为市场都在增值，都在往上走。但是我们也明白，在实际的处境中，一个房子增值的幅度其实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要受你到底房子是在哪个地区买的，你房子的这个保养的维护的情况怎么样，甚至受你每个月你公款你借了多少钱，你公款的能力，都在这些因素都在影响你房子最终的增值的部分。也就是说，买了二十年的一个房子的增值幅度，或许可能会低于才买了十年的房子的增值速度，因为有背后有很多的因素在影响着我们。同样的，弟兄姐妹们，圣灵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就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果效，我们得益处的果效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很可能一个信主十年的弟兄姐妹，圣灵在他生命中的果效益处会大过信主二十年的另外一位弟兄姐妹。因为这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我们信主之后，到底我们怎么样在投资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投资在哪里，我们的时间、金钱、我们的心思花在什么地方。这区别也在这信主的这些年岁里面，我们花了多少的努力来培育我们的属灵生命。差别也在信主这些年岁里面，我们花了多少功夫来关顾、来留意我们身心灵的健康和活泼。 区别还在我们如何在回应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面对的各种处境，包括各种的挑战，可能各种的艰难，这些都在影响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也就是影响着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果效。虽然圣灵是一直会给我们带来益处，但如何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它的果效，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生命的果子主要就在两个方面，两个领域。一个就是我们领人传福音，领人归主，结出这生命果子。另外一方面，就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能够来荣耀见证主。所以我们接着会再从两个方面来思想，一个是借着圣灵来指证世人之罪，帮助我们传福音领人归主；第二方面就借着圣灵塑造我们门徒的生命，来传承信仰荣耀主。所以今天信息的第二方面，我们思想的是借着复活主指证世人之罪的圣灵。在约翰福音16:8-11，主耶稣基督他接着教导说，他既来了，他指的是圣灵，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第八节主耶稣说，圣灵来了，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自己。责备这个词在圣经中有的地方翻译成指证，就像在约翰福音8:46，当年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所以责备这个字也可以指证，翻译成指证。在雅各书2:9跟犹大书那边同样有用到这个字。雅各书那边说，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所以这个字，责备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按照律法来衡量的话，你是被定为犯法的，也就是被定罪的。在犹大书15那个地方，那边提到主要带着万千的使者见您，然后要审判众人，又要定所有不敬虔的人的罪，因为他们万行各样不敬虔的事，并且说了种种刚复的话顶撞神。这是定罪，后面接着两个证据，因为他们万行不敬虔的事，因为他们说了顶撞神的话，因着这个证据定他们为罪。所以这个责备这个字，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要指证人有罪，按照律法衡量，按照证据来指证人 有罪。所以在新译本把16:8翻译成，他来了，就要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我们都知道圣灵今天在我们生命中工作，圣灵的工作可以让我们自己责备我们自己，为着我们所做的责备我们自己。不过在16:8这经文主持是圣灵，所以就是圣灵这主持，这圣灵在指证世人的罪。这是耶稣基督今天在这经文里面教导我们的，就圣灵来了，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来就要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来指证世人的罪。首先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在3:18那边，使徒约翰那边就讲了，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这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不信耶稣基督就是罪，就被定罪。圣灵因着世人不信耶稣基督，指证他们有罪。 第二个证据，第二个方面是为义，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当年法利赛人，当年犹太人的领袖跟许多的犹太人都不接受相信耶稣基督，他们甚至认为耶稣基督是个罪人。在约翰福音九章二十四节，那时候法利赛人把耶稣基督医好的那瞎眼的人带来，跟他说这个人是个罪人，这人指的就是医好他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这十六章十节的经文说，因我往父那边去，因我复活升天回到父神那边去，就显明了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义者。而世人对他的判断，犹太人犹太领袖们对他的判断都是错的，因着他们这个就定他们有罪，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义者，因他这义者就定出了世人的罪。第三，在十一节主耶稣说，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那时主耶稣之前都已经讲到，他说这世界要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那边也讲到，耶稣基督他借着死要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罪，但在十字架上承担世人的罪而死，第三天复活，复活后又升天回到父神那边去。因他在十字架的这个得胜，世界受了审判，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而世人都是握在这个世界的王这恶者的手下，就像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所讲的。所以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也同时就在指证世人的罪。这是圣灵保惠师来要做的一个工作，他要借着罪，借着义，借着审判，要来指证世人的罪，让世人能够知道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才能够享受神给世人的这个赦罪永生的一个生命。当年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后的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降临下来的圣灵就是借着彼得跟使徒们的一个对福音的一个传讲，来做这个对世人指证罪的这一个工作。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看其中的几节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那边彼得站起来向以色列的会众就聚集在一起，看因着圣灵降临而聚集来的众人，跟他们说，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预人骑士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圣灵借着彼得的这个宣讲，告诉那些会众，告诉世人，你们不信耶稣基督，你们就已经被定罪了。彼得接着在二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那边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具备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彼得借着宣讲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回到父神那边，被神的右手高举，因着这个在定 圣灵就要来定世人的罪。第三段的经文在34节到36节，彼得接着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借着大卫的预言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就是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主已经战胜了世界的王撒旦，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上帝已经立耶稣基督为主为基督。当年圣灵借着彼得的宣讲，使得众人听了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他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圣灵当年借着彼得还借着其他的门徒们所做的一个工作。圣灵借着罪义审判在指证世人的罪。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里面，圣灵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弟兄姐妹们，我们同样可以回想，我们的信主，我们的悔改，同样也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着指证的工作，做着感动的工作，帮助我们知道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使得我们的罪得赦，也同时领受了圣灵。然而今天我想请弟兄姐妹们想一想，回顾一下在我们信主的过去的那些年岁里面，或许你信主一年，那在过去信主的1365天的日子里面，圣灵借着你的生命做了多少指证世人罪的工作。或许你信主已经有10年的时间，那就请你想一想，在过去这3650天的日子里面，圣灵借着你的生命使多少人心里扎心，使多少人看到自己是在黑暗当中，是在罪中，因为圣灵借着你的生命在指证他们的罪。假如你已经信主20年，那你同样想一想，在过去20年7300天的日子里面，圣灵借着你的生命引领了多少人悔改信主。弟兄姐妹们，这是圣灵今天在你我生命中要做的一个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是当年耶稣基督求父差遣圣灵，使得今天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心意。主耶稣要借着内住在我们圣灵生命中的圣灵来指证世人的罪，然后要来引领他们先信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想一想，我们最后引领一个人信主是什么时候，过去了多久？我们想一想，在过去这1年多疫情居家隔离的期间里面，我们邀请了多少福音朋友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参加崇拜，参加主日学，参加聚会，来认识明白耶稣基督。这是主耶稣基督差遣圣灵来的一个心意。将来我们都要见主面，都要向主来交战， 那时候耶稣基督要来看看，看到到底他差遣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了多少的工作。今天上帝还给我们有生命气息，还给我们有机会，我们好好思想，我们悔改，求主帮助我们，让圣灵借着我们的生命，使得更多人能够得福，能够蒙恩。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引导门徒进入真理，荣耀主的圣灵。在接着的16章12到15节，主耶稣基督接着教导，他说，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段经文里面，其实耶稣基督这教导的背后有四个方面的信息。第一个是主耶稣告诉那些门徒们说，他其实还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他们，但是现在他们担当不了，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处境，他们目前没办法明白，没办法接受，所以他差遣圣灵来，圣灵来了以后会引导他们，圣灵来了以后会把将来的一些事情告诉他们，就是当前耶稣基督还不能告诉他们的那些，圣灵将来都要告诉他们。第二个信息，就圣灵来的是要让他们引导他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新译本翻译叫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保惠师来了以后，要引导门徒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整全真理的完整启示里面，这是第二个信息。第三个信息，他说圣灵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圣灵将来要教导他们，要启示给他们的，不是圣灵单独他独自位格里面他要表达的，他是要把从父神听来的，从主耶稣基督那边听来的都说出来。就像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在约翰福音前面他的第14章那边他都教导，他说他所说的不是凭着他自己说的，是在他里面的父神做他自己的工作。主耶稣所教导的是父神要他教导的，圣灵来了，他所教导的是父神，是圣子要他教导的。所以我们看到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是一同在做教导的工作，在做启示的工作，这是第三个方面的信息。第四个，主耶稣基督说圣灵是要来荣耀他，要把授予主耶稣基督的告诉门徒们，这是启示的一个目的，就整个十字架救赎救恩的启示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因为耶稣基督是圣灵降临以后建立这个教会 的一个中心，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是教会的传教士，所以借着十字架的救赎，耶稣基督得到荣耀，父神也因此得到荣耀，这是耶稣基督在这段信息里面的一个教导。他说圣灵来了会告诉他们一些主耶稣基督之前没有告诉的事，圣灵来了要他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三位一体真神要一起启示，一起来引导教导栽培门徒们，要来荣耀耶稣基督。所以这段经文其实 我们可以看成是耶稣基督对新约这个圣经权威的一个预先的一个证实，一个确认。在马太福音第登山宝训那边，主耶稣基督对旧约律法的教导已经一个确认，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弃，他来是要成全。现在借着这经文，其实耶稣基督就预先对圣灵将要启示的整个新约圣经也做了一个确认，对圣经的权威做了一个确认。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来讲，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成了，已经结束了，我们今天已经有完整的圣经的启示，而今天内住在我们生命中的圣灵，他继续要做他的工作，同样要做这四方面的工作。首先他要来引导我们明白领受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不单单只是我们头脑中的认知，乃是要我们的生命真正进入这个真理的里面。几天前我听到一位姐妹的分享，因为她在复活节后的第二个主日，她灵修的时候读到了约翰福音20章的一个26到27节的经文，那是复活节后的第二个主日。在经文里面说，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这位姐妹分享说，当她在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她心里非常的感动，因为她突然察觉到，原来耶稣基督那么盼望她靠近一点，多靠近一点主耶稣基督。这是圣灵的工作。那天我听的分享，我同样心里受到很大的触动。这段经文其实我们大家都读过很多遍，甚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都能够背起来，都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可是如果我们容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心进入主的话语，进入圣经的教导的话，我们的感受可能是很大的不同，我们生命能够领受的益处可能是很大的不同。那位姐妹她信主几十年了，那段经文她也读了很多遍了，但是那天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使她有很特别的一个领受。我自己同样触动很大，原来耶稣基督那么留意我们跟他的距离。我不知道你今天在灵修的过程中，在走天路的这个过程中，在你目前的处境当中，你跟耶稣基督的距离是多远？而耶稣基督他盼望我们走近他一点，再多靠近一点。我们要能够伸手去摸他的手，伸手去探他的肋旁，我们需要走近一点。而当我们走近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真实的感受到耶稣基督他的爱，他的温柔，他怜爱关注我们的那个眼目，那个眼光。我们才能够真正更真实的经历到耶稣基督他的同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陪伴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圣灵，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需要圣灵，所以他差遣圣灵来，因为圣灵对我们有益处，有帮助，圣灵可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里面，进入他的教导里面。同样今天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能够领受整全的真理。信主以后 即使我们很快读了一遍圣经，但是其实我们对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的整全性，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慢慢慢慢能够领受，慢慢能够了解明白。这需要圣灵的帮助，要不然凭着我们自己，我们的会有我们的偏见，会有我们的盲点，我们的认识经常就会有偏差。整全的真理，整全的圣经的启示，是让我们看到上帝他是公义圣洁的上帝，但上帝也是恩典怜悯的上帝。而凭着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或者偏向于神的圣洁公义，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偏向于神的恩典怜悯。上帝要我们的是对他的整全的认识。上帝爱我们，但上帝也责备管教他所爱的儿女。上帝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给我们有自由，但是自由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由。这个自由不能成为我们放纵的一个借口，这自由也不能成为我们绊倒别人的一个借口。我们需要整全来认识，来了解明白真理，这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就像当年门徒们需要圣灵帮助他们明白进入一切真理一样，圣灵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合一的见证。当年耶稣基督在这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一起在做启示的工作，在做教导的工作，一起在成就这整个的救赎计划。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为门徒们祷告的时候，也一再的求父神保守门徒们合而为一，就像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合而为一一样。今天内住在我们生命中的圣灵同样在做这个工作，他要我们今天同样活出这个合一的一个生命见证。我们的生命要来荣耀主耶稣基督，这也是圣灵今天内住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做的工作。无论是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还是我们整个群体的生命，我们整个麦城基金会，我们整个麦建的国义堂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一同来做这个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工作。而这个工作需要圣灵帮助我们，不然我们没办法结出生命的果子。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离了他我们都什么都不能做，而他盼望我们借着我们生命结出果子来荣耀父神，荣耀他的名。离了主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离了圣灵的帮助、陪伴、教导、提醒、责备，我们同样什么做不了。这是耶稣基督今天差遣圣灵，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中，他的心意、他的目的。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经文的分享，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好好反思，反思在我们信主过去的那些年岁里面，无论是一年、十年、二十年的年岁里面，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了多少的工作，帮助我们也立志，今天我们立定心志，我们愿意顺服圣灵而行，让内住在我们生命中的圣灵能够来指证世人的罪，引领人能够信主，让今天内住在我们 生命中的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能够来荣耀主，借着我们生命的塑造，借着我们的生命影响其他人的生命，能够来荣耀主的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还有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的恩典，就因着耶稣基督十架的救赎，我们今天罪得赦免，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有了重生的生命，我们有了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你的恩典，是一个莫大的恩典。特别感谢圣灵保惠师内住在我们的生命中，随时在提醒我们，警戒我们，陪伴我们，帮助我们。求恩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能够愿意随时随处在各种处境下我们都顺服圣灵而行，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也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借着内住在我们生命中的圣灵能够来指证世人的罪，引领圣灵引领世人能够认识主，也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活出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在见里面的那一天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你的称赞，是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仰望你，真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